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2月19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新闻部分由小山主持，首先是新闻内容提要。
英国脱欧进程距离明年3月29日生效倒数进入100天，英国与欧洲联盟脱欧协议因国内反对激烈仍然没有最后敲定。英国连日警告可能无协议脱欧，并在国内多达10多个领域未雨绸缪打招呼，为无协议硬脱欧做准备。英国脱欧争议不断，但首相特蕾莎梅坚决拒绝再行公民表决。特蕾莎梅多次推迟了议会表决，但早早调军队出山准备应对脱欧乱局。国际经济警告，硬脱欧将使英国国力下降，从世界经济五强跌至7名之后。加拿大国家邮报今天引述该国外交部消息说，华为孟晚舟事件之后第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逮捕。中国外交部表示不知情，因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案发酵，传中国可能抓捕了第3名加拿大人之际，传出了中国大批购买美国大豆作为即将召开的中美贸易对话会议铺垫氛围的消息。作为贸易停战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开始第2轮采购美国大豆。
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英国脱欧进程距离明年3月29日生效倒数进入了100天。英国与欧洲联盟脱欧协议因国内反对激烈仍然没有最后敲定。英国连日警告可能无协议脱欧，并在国内多达10多个领域未雨绸缪打招呼，为无协议硬脱欧做准备。英国脱欧争议不断，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坚决拒绝再行公民表决。特蕾莎梅多次推迟了议会表决，早早的调军队出山准备应对脱欧乱局。国际经济警告说，硬脱欧将使英国国力下降，从经济世界第5跌至7名之后。距离英国明年3月29日脱欧倒数100天了，但脱欧协议仍然没有达成。英国多日来国内对此批评争议升温，各党派之间的内斗加剧。英国商界批评政治人物只顾内斗，并警告时间根本来不及准备英英无协议脱欧。据法新社说，在英国内阁大臣同意尽早准备无协议的硬脱欧之后，特蕾莎梅政府表示已经拨款20亿英镑作为脱欧的经费，并且调派军队3500人待命，应应可能发生暴乱的状况。距离英国明年3月29日脱欧时间不到14个星期，但反对首相特蕾莎梅脱欧草案的情势依旧。在圣诞节及新年国会休会前，内阁最后一次会议昨天同意尽早为无协议的硬脱欧做准备。国防大臣威廉森也表示将调派3500名军人待命，以协助处理硬脱欧可能发生的任何状况。法国根据轻罪惩罚回应国家观察站指出，2017年消防救护人员报案被攻击事件比起一年增加了 23%。 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法国轻罪犯惩罚回应观察站的国家机构的主管苏雷指出，他说如今遇见的情况是消防队员比以前更少的容忍度，对于某些救援行动经常遭到拒绝。他还指出2017年消防救援人员报案受攻击比率上升，总计有2813名救火队员在2017年执行任务时遭到攻击，比2016年增加了 23%。 2016年有2280名消防救火人员。如何解释这个比率的上升呢？法国 ONDRP 犯罪专家主管指出有3种假设。第一，对消防员的攻击事件真的有增加。第二，消防救护人员接受暴力的门槛越来越低，这些人员越来越无法容忍被粗暴对待，并拒绝淡化遭攻击的事件。第三，现在资讯更加发达，把以前可能漏报的情况 弥补了过来。如今救火消防救护人员也被其领导有更多的宣导辅导，说有必要对他们遭攻击的事件提出申报。
美国国会不拨款建美墨边境墙，美国政府机构有可能在22日再度陷入关闭。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白宫已开始为一些联邦政府机构22日关闭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会为修建美墨边境墙提供50亿美元预算可能落空，警告他不惜让部分联邦机构关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目前仍由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有些议员在上个月中期选举中落败，有些即将退休，加上对年年上演的政府关门大戏感到不耐烦，出席投票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意愿不高，临时预算案恐怕得不到足够票数，因此一些政府部门22日关闭几乎成定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则表示，总统应该了解参众两院都不会投票支持建墙，发脾气只会面对政府关门，不会得到围墙。22日凌晨起有7项预算法案到期，共和党和白宫官员已开始讨论为期2周的临时开支方案，将两党摊牌延至明年。众议院明年1月起改由民主党当家，如果将预算摊牌时间延至明年，恐怕更难给特朗普开一张建造美墨边境墙的支票。如果部分政府机构22日关闭，将有超过80万名公务员放无薪假或者在圣诞假期无薪上班，总代价可能高达数亿美元。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主席考克斯发表声明说，会员在问如果没有薪水怎么付房租、购买食物和天然气，在过节的时候提出这些问题特别揪心。
加拿大国家邮报今天引述该国外交部的消息说，华为孟晚舟事件之后第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逮捕了，中国外交部但表示不知情。下面是本台记者倪楠的进一步介绍。
继前外交官员康明凯和企业家斯帕沃在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逮捕之后，加拿大方面宣称其第3名公民日前在华被捕。这一消息首先由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引述该国外交部的消息称，已经在本周二确认加拿大第3名公民受到中国政府的拘押，但无法证实该事件和华为首席财务官风波相连。加拿大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出于信息保护的考虑无法透露更多的细节，但的确涉事的是一位加拿大公民。在同一篇报道中，加拿大国家邮报称暂时无法获取这第3名被中国逮捕的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信息，但是第三方消息显示这不是一位外交官员，在中国也没有生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将保护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寻求知道他们被逮捕的原因，并将和中国合作，向中国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本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加方所宣布的其第3名公民在华被捕的消息表示不知情。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处于取保候审的阶段，他被禁止离开加拿大，等待明年年初举行的听证会，届时他或将被裁定需要被引渡到美国，接受美国指控其违反对伊朗制裁的相关审讯，若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刑30年。
中国就日本新版防卫大纲等议题与日本方面严正交涉。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日本政府18日举行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批准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强化宇宙空间、网络及电磁波等新领域作为当务之急，提出必须拥有在新领域干扰对方通信等能力，并力图建立综合陆海空自卫队全面战斗能力的多层次综合防卫能力，同时包括将现有舰艇航母化的方针，在战后首次明确提出 保有航空母舰的方针，并将从美国采购大量超出防卫范围的新装备，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2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指出，日方文件涉华内容依然老调重弹，对中国正常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说三道四，进行不实指责，煽动所谓中国威胁，不乏冷战思维。日方这种做法不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上海市副市长周波率团抵达台湾出席双城论坛，台湾国机场举布条抗议。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今天率领135人的代表团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将出席明天开始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独派团体台湾国约出动10人到机场抗议，警方严密戒备，不让抗议者越雷池一步。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因不服警方管制爆发冲突，被强行拖出到机场外面。抗议人士举着欢迎周波来台湾国的白布条，不断高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口号，上海代表团人员经过时可能可以听到，不过并没有反应。台北市浦东同乡会也派出代表团到机场举红布条表达欢迎。周波在入境大厅致辞表示，相较于18年前他访问台湾差异很大，上次经由香港花很长时间，这次只花1.5小时，这就是双城论坛发展至今产下的成果。他也指出，双城论坛是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最重要的机制化平台，也是两岸城市交流合作的典范。上海按照2035的发展规划，正在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与科创中心，他期待两岸共享发展成果。另外，大陆海协会前会长陈云林明天将抵台吊唁已故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现任海基会董事长张晓月、秘书长姚仁多将亲自迎接握手寒暄。不过江炳坤幕僚表示，这只是一般礼节，不意味海基海协恢复常态互动。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法新社消息说，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今天低调报告，广东汕头一个教区地下主教88岁的庄建建退休，其主教职位由黄炳章接任。黄炳章此前由中国官方的爱国教会任命，但被梵蒂冈拒绝承认并下令逐出。稍后中国与梵蒂冈对话启动以后，方济阁解除了对黄炳章逐出令，并接受中国官方的任命。梵蒂冈一名特使日前低调访问了中国，该特使宣布庄建建被换职，但遭到庄建建抵制。地下主教庄建建被顶职案微妙，梵蒂冈曾下令要求主教戒龄75岁时退休，但没有接任者教区主教可以例外。汕头地下主教庄建建此前没有接替人接任，但梵蒂冈与中国对话以后达成了主教任命协议，汕头教区出现了中国官方任命，也得到梵蒂冈承认的主教接替人选。据中央社说，梵蒂冈教皇方济各特使切利总主教日前在北京宣布，高龄88岁的汕头地下主教庄建建将退休，让位给另一位刚被教宗赦免的爱国主教黄炳章。不过庄建建17日告诉天涯社说，我没有退休。因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案发酵，传中国可能抓捕了第三名加拿大人之际，传出中国大批购买美国大豆为即将召开的中美贸易对话会议铺垫氛围消息。作为贸易停战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开始第二轮采购美国大豆。中国一家国有企业昨天交易购买了约90万吨大豆，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英国脱欧倒计时100天，政府强化财政拨款，动员军队预防无协议脱欧的混乱。距离英国正式脱欧只有100天了，本周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其最后一场议会问答，同时宣布将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最新版脱欧协议交由议会投票的时间推迟到明年1月中旬。这份协议书是英国和欧盟双方旷日持久耗时17个月艰难达成的成果，但是否会得到英国议会的支持，特蕾莎梅目前没有胜算。反对党认为特蕾莎梅是在打一场计算时间的算盘，按照目前的情势，把议会对这份协议书的投票推迟到明年1月中旬，而脱欧的时间红线是明年3月29号。这样一来，留给反对这份协议的阵营的反应时间就非常有限了，到头来很有可能产生两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就是受到时间的限制，英国不得不草草接受这份协议书，按照协议书指定的方法来脱欧。第二种情况就是对这份协议太不满意，但又没有时间去反应，所以只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盟。按照往年的情况，越是快到年关，英国的商贸越是活泛，越是生机勃勃，但今年不比以往了，商业气氛低迷，一种担忧脱欧之后购买力大幅缩水的悲观情绪加重了本就雾气蒙蒙的冬季伦敦的阴冷之感。这也是两年半前英国选择脱欧公投之后和布鲁塞尔方面漫长拉锯战之下疑惑情绪和不满的结晶。近几个月，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发放各种小册子，介绍在没有协议的脱欧的情况之下，电话费和银行手续费将如何上涨，医疗用品将会产生何种短缺的可能性，交通可能会如何混乱等等。英国银行业界则警告人们预防英镑暴跌，失业率飙升。根据唐宁街的消息，大约8万家或将受到脱欧影响冲击最严重的企业，在未来几天会收到一封邮件，告诉他们具体受冲击的领域的细节。明年3月29号，英国或将给自己长达46年的欧盟生涯画上句号，匆忙结束这段关系。没有把一切谈妥的后果可能会是机场和海关出现混乱的情况，英国经济受到损害。本周英国加紧预防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盟的后果，各部已经开始准备租赁船只，确保从欧洲大陆运往英国的供给货品不受影响，囤积进口药物以备不时之需等等。英国国防大臣也知会议会称，3500名军人将随时准备好支持政府部门，随时等候政府在艰难情况下对军队发出需要援助的信号。乱局当中渡过难关是需要花费银子的，除了对军队做了安排，英国政府还在本周二宣布事先给26个部门预备下了22亿欧元的款项，以防英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盟。英国财政部长表示，负责任的政府会准备好面临任何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加紧预备面临没有协议的脱欧。根据安排，在这22亿欧元当中，首先是内政部和海关总署分别获得拨款5.34亿欧元和4.17亿欧元，用于雇佣边防警察和海关人员。其次是农业部获得拨款4.56亿欧元，用于确保渔业产品、化学产品和食用产品的供给。而从欧盟公投之日算起到本次发放的款项，英国财政部总共花费了超过47亿欧元。英国政府立场的反对者们也各自积极地准备着，英国脱欧的狂热支持派不认可新版的英国和欧盟的脱欧协议，并认为最好不签署全面协议，而是在影响最大的几个领域和欧盟达成明确的一致。反对脱欧的阵营则继续希望召开二次公投，给人们选择不脱离欧盟的机会。毕竟上一次公投期间，脱欧的支持率虽然胜出，但也只有略微超过半数的52%。但特蕾莎梅屡次否定这个可能性，并认为发起新的公投将使英国公民对国家机构产生不信任感。随着英国脱欧截止日期的临近，圣诞节也在朝着人们走来。英国教会呼吁全国和解，温和辩论，并呼吁在本周动荡事件的冲击之下，主教们祈愿英国国家团结，祈愿政治家们能够勇敢而清醒。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英国脱欧倒计时100天，政府强化财政拨款，动员军队，预防无协议脱欧的混乱。感谢收听。下面是由瑞迪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国内话题占据了19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的大版篇幅。黄马甲抗议活动目前暂告平息，各报继续从不同角度报道政府为平息民间不满而推出的举措是否得力，分析社会紧张关系形成的原因及可能的缓解途径，思考这次抗议活动爆发对民主运作提出的挑战。在国际版，各报特别关注的话题主要有美国司法当局围绕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取得的进展，英国朝野围绕脱欧进程的争论，比利时首相辞职引发的危机，匈牙利国内反政府抗议行动等等。今天各报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回声报从不同角度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的当今走向，也报道了华为集团在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近3周之后首次做出的反击行动。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系列报道的第二集特别关注北京加紧对香港控制的努力。费加罗报驻京记者的专题报道主题则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所谓男子汉培养计划。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回声报驻京记者的报道注意到，习近平虽然在人大会堂的纪念大会上重申将继续改革，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文章写道，不会改变方向，也绝不会被别人牵着走。在美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经济做出结构性改变之际，习近平努力不示弱。他不仅没有宣布任何新的措施，而且也没有表达出任何加速落实2013年承诺的改革方案的意愿。这让不少分析人士和投资人颇感失望，这些人原本希望看到明确的信号，安抚他们因中美贸易紧张关系而起的不安。但恰恰相反，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重新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国外贸银行 Natixis 亚洲部首席分析师阿丽西亚Garcia Ejejo 评论指出，习近平讲话没有宣布改革，而是重申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讲话首先是要向国内民众显示，中国政策不会受西方的影响。回声报文章注意到，亚洲股市当日下跌，显示出对习近平讲话的失望。法国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迪孟柳针对外界对习近平讲话感到的失望指出，只要中国不改变硬盘，对改革的理解就必然不同。所谓失望就来自对改革目标的错误解读。邓小平虽然确实给人印象是倾向于市场经济，但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毛阻止中国领导人这样做。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像俄罗斯那样放弃政权之根本，意味着冒溃败的风险。中国借改革壮大了实力，但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让中国纳入国际体制。回声报驻京记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特别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给政府带来的难题。文章写道，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之后，习近平立即转场前往京西宾馆参加那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自他2012年上台以来，还没有哪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像这一次如此的关键。一家智库的专家向记者表示，习近平既要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信心动摇的局面，又要确定如何满足美国方面在诸如高科技政策等领域提出的要求。中国今年第三季度增长为 6.5%， 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尚未显现。零售业目前为15年来最低水平，工业生产也是最近3年来的最低增速。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将是3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据南华早报报道，为了掩盖糟糕的经济形势，广东当局近期被要求不再公布购买指数。回声报引述专家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北京将如何在减少金融风险的承诺与支持疲软的增长的必要性之间找到平衡。日益面对美欧国家抵制的华为集团日前在东莞举行记者会，回声报的报道称，这是华为集团自其财务总监在加拿大被捕事件后做出的首次重大反击行动。华为集团领导人强调，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华为对哪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了安抚各方的怀疑与忧虑，华为集团一方面宣布已经签署了25项 5G 铺设合同，同时宣布在未来五年将投资20亿美元用于网络安全。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欢迎回来，以下是东京专栏，一起来关注日本全面封杀华为制品，为习近平访日带来阴影，由楚良一转播。
加拿大当局当地时间12月1日 应美国要求逮捕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她或将被引渡到美国，而且美国呼吁同盟国都来排除华为制品。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法国等国家纷纷响应，要严格审查华为等中国制品。日本跟风跟得很紧，响应美国的呼吁。在传出孟晚舟被捕后的消息后，马上决定了在政府所购买的制品中将排除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制品，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还顾及到中国的面子。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7日上午的记者会上没有点出华为和中兴的名字，也并未把排除中国制品的范围扩大到日本的民营企业。日本总务相石田真敏在11日的记者会上，在谈及政府所购买的制品中将排除中国制品一事时指出，现在还没有考虑要求民间企业采取什么措施。但是日本的民营企业跟风也跟得很紧，本来日本三大手机运营商和华为关系密切，软银、NTT、Docomo、AU 三大运营商和华为签订合作协定。今年6月11日华为在东京举办夏季新产品展览会，推出最新款智能手机 P20 系列。 P20 系列已于6月15日开始在软银、NTT、Docomo、AU 日本三大运营商各店销售，全面进入日本手机销售流通渠道。同时日本 JDA、TDK 等企业也向华为提供零部件，日本企业向华为提供的产品金额约达5000亿日元。而传来了各国和日本政府排斥华为制品的消息后，软银、NTT、Docomo、AU 三大运营商也基本决定将把中国通信设备巨头的产品从基站等通信设备中排除，除了正在使用的设备外，第五代 5G 移动通信系统也将不采用中国的制品。本来日本政府还在犹豫是否将华为制品从民间通信企业中排除，但是一看民间企业闻风而动，积极响应，于是变本加厉。日本总务省的咨询机关总务省电波审议会对有关日本总务省向各手机运营商分配超高速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信号频段 5G 的分配指南进行了答辩。日本政府在10日发表的确保网络安全的制品购入方针中加上了要求对有安全风险的制品要注意的字样，虽然并没有提及华为和中兴等的名字，但是实质上已经决定排除中国制品。不排除中国制品的企业将从总务省那里得不到第五代 5G 移动通信系统信号周波频率。在中国外交部11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 日本三大手机运营商基本决定将中国产品从通讯设备中排除。日本总务大臣今天也表示，希望日本运营商加强确保网络安全的措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陆康回应称，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甚至是出于政治目的，为相互间投资合作设置障碍，坦率讲，到头来只会害人害己，肯定对自身不利。陆康还在10日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一直要求日方为中国企业在日本经营发展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环境，中方将对日方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保持密切关注。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在日本正常的经营活动不能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26日傍晚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在会谈中，安倍邀请习近平明年访日，以加强首脑间互信。习近平回应称将认真考虑。目前国内一些企业在华为等中国制品遭美国及其盟国的封杀以后，表态力挺华为，号召员工拒用拒买苹果 iPhone 商品，改用华为手机，买苹果 iPhone 商品者将遭处罚，改用华为者将受到奖励。如果中国真的认为中国企业在日本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了歧视性对待，会不会出现拒买日本商品的运动，则很难说。而习近平访日也可能会因为日本跟美国封杀华为之风跟得太紧受到影响。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欢迎回来，下面是由安德烈为我们转播的习近平绕口令新解，该改就改，不该改坚决不改。
各位听众，中国纪念改革40周年大会各方都很期待。习近平演讲了一个半小时，演讲完了，一些观察人士觉得没有透露出具体的重要改革举措，没有新意，没有新意，但有怒火。习氏发言中一句能改就改，不能改就不改，登时家喻户晓。而且当天稍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美国希望中国在90天之限期内按照承诺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时，发言人回答得很干脆，直接套用习近平上午的话说，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套用中国文革时期一句俗语，华春莹真正是活学活用。华春莹还引用了习近平上午的另外一句话，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学着胡平点评，但必须要有领导一切，必须要有定于一尊。 中国外交部上述回答等于把习近平的话心领神会了，让人真正感觉到习近平做这番表态时有一股怒火。怒火从何而来？从以上话语字面理解，显然是从有人要让中国改革而来。是谁？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摆在眼前的90天中美贸易谈判大限，美国要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学者邓玉文指出，看了习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讲话，比胡30年讲话更后退，更自信。我用16字总结，没有新意，绝对领导，政经分离，跛足改革。有意思的是，讲话似乎在跟彭斯斗气，可以看作是对彭斯九月演讲的回应。历史学者张立凡谈到对习近平讲话的印象时表示，我都没有什么印象。美国副总统彭斯那次在哈德逊研究所的对话演说很严厉，其中有一段话，美国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彭斯的话传出来后，中方许多人明白，现在已经不是仅仅多购买美国商品的问题，美国需要的是中方沿着邓小平当年的改革路线继续往前走，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且美中争议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战的问题，已经严重的涉及价值领域了。美国财经电视网 CNBC 说，习近平此次讲话的语气比较有抗拒性，或许他需要对中国国民展示他对美国贸易施压的不惧和强硬的态度。学者荣建也表示，我看全篇讲话就是这句话是重点中的重点，改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据说已经进行了1000多项改革了，剩下的大概就是不该改或不能改的。不该改，要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演讲中引用鲁迅《故乡》中一段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他继而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习近平在这里继续表达了，谁也别想知道我们中国有中国自己的路的闭关锁国的思路。但他如此引用鲁迅，也让许多热爱鲁迅的人痛心。鲁迅原文深沉隽永人性，他写道，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习近平常常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人们记牢的只有那句话，能改就改，不能够改就坚决不改，而且给人的感觉是落脚在该改的都改了，现在是坚决不改四字上。从习近平通篇发言强调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更加重了这种感觉。有人分析指出，习近平那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绝不让步。在习近平治下，不要指望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在向40年前倒退。40年前，邓小平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40年后，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40年前的中共三中全会把改革叫做改革开放，注重务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思想解放。40年后，习近平要定于一尊，并且不得妄议中央。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节目，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是由安东尼为我们带来的文化专题，一起来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法属马丁尼克岛上的克莱蒙基金会正在举办法国雷诺汽车现代艺术收藏展。 这个展览带给我们好几个观察点，来研究马丁尼克私营产业界的主导力量是怎么样尝试通过艺术来参与促进经济转型，通过艺术来加强财富创造的集体认同的教育，通过艺术来促进社会和谐的努力。我们先从展览说起，这是法国雷诺汽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收藏。雷诺汽车鼓励有成就的画家、雕塑家、装置艺术家和摄影家接近他们的产业世界，把汽车零件、油漆、车体造型吸收到艺术家自己的创作世界里，让雷诺汽车的工业元素在艺术的酵母里和红酒、朗姆酒一样发酵酿造。随着时间的推进，当社会对艺术家的承认登峰造极的时候，雷诺汽车用艺术来打造他们的文化声誉的附加值建设也就水到渠成了。克莱蒙基金会的雷诺当代艺术收藏展中，罗伯特·杜瓦诺的摄影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1935年到1950年间，杜瓦诺用图片对雷诺汽车的生产过程和工人的面貌做了记录，对雷诺汽车的造型做了场景特写和角度特写的处理。刚刚接触雷诺汽车的时候，杜瓦诺还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到了2018年，艺术家已经往生24年，但是作为进入20世纪艺术史上的摄影大家，他的这组作品将雷诺的汽车生产与人们的艺术崇拜联系起来，让人们看到那么日常的汽车和神圣的艺术殿堂里的杜瓦诺的艺术有着鱼儿和水一样的关系。图片中美女们在雷诺汽车里的幸福感，帅哥们和雷诺汽车在一起的成就感，雷诺汽车造型里的曲线和人体的曲线在画面里的浑然天成，造就了艺术为产业造势的20世纪的经典范例。这个和普桑的绘画在17世纪为梵蒂冈传教服务是一个道理。克莱蒙基金会所在的马丁尼克岛一共有37万人，是坐落在美洲加勒比海一个高失业率的法国海外岛屿省份，2017年的失业率达到 18%。 这里的财富创造的结构正在转型，甘蔗制糖受到甜菜制糖的冲击，收入下降，因为油价下跌，炼油产品占很大比重的贸易额的体量增大，价值却在减小。那里运输工具出口下降了 39.3%，但是2017年当地旅游业要比2016年上升了 16.4%， 游客们的消费上升了 28.9%， 为当地经济多贡献了4亿2400万欧元。马丁尼克的产业界于是就开始想办法找出路。比亚纳阿佑是马丁尼克最大的集团企业比亚纳阿佑集团 GBH 的主人，在法国最富裕的前500人的名单里，他和家人以3亿5000万欧元的资产被列在第258位。作为当地实业家族的家长，在财富创造的竞争中，他为马丁尼克着急。今年4月18号，在马丁尼克遗产价值提升与经济驱动力的讨论会上，他对当地金融机构、企业领袖和政府代表说，马丁尼克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竞争里，只有最强的一方才能胜出。比亚纳阿佑开始着手强化当地的文化附加值，他们意识到在蔗糖酿造的朗姆酒、在旅游业等方面，文化附加值具有提高产值的潜力。文化附加值在马丁尼克的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贡献里能有多大，成效能有多快，这要看投资人选择用资本做附加值投机还是做附加值地基。 换句话说，当附加值被用来制造财富幻想，像鸡缸杯拍卖那样，在单笔的一锤子买卖中兑换成现金时，这叫投机。当附加值被用来充实地区经济的精神食粮，大面积的持续稳定的缔造地域和人群蒸蒸日上的信心的时候，这叫软实力。我特别问贝亚纳阿佑，你是在当附加值的魔术师，还是在当附加值的缔造者？他说他当缔造者，因为这是责任。贝亚纳阿佑创建了克莱蒙基金会，基金会用庄园古建筑的故事当文化遗产，在文化遗产里办当代艺术展。一方面，他与法国各大权威艺术机构合作，把公认的世界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拿到克莱蒙基金会的展厅里来展览；另外一方面，组织加勒比海地区和马丁尼克的艺术家群体的展览。当初雷诺汽车与艺术家怎么合作，克莱蒙基金会就怎么和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古巴的艺术家合作。他们想通过促进和发展加勒比海地区的当代艺术，为包括马丁尼克在内的加勒比海各地建立21世纪的文化身份，通过这种文化身份来发展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附加值。历史遗产也好，当代艺术也好，这些文化符号要成功的转化成有效文化附加值，需要集体共识。于是克莱蒙基金会就将展览免费向观众开放，开幕式期间用音乐和载歌载舞的自助餐饮吸引观众，同时建立档案库和图书馆，组织讲座，通过教育将文化附加值的种子播进人们的心田，潜移默化地让当地人增长文化自信，让游客膜拜，从思想上为当地经济的文化附加值打基础。2012年在 GBH 旗下克莱蒙庄园产的朗姆酒，就请加勒比本地的艺术家 John Wen 设计限量版的酒瓶。这30000瓶克莱蒙125年纪念版朗姆酒的街头艺术风格的设计，一下子让我们想起当年浪迹纽约底层生活的黑人艺术家 Jean-Michel Basquiat， 日后他怎么成为20世纪美国艺术的世代标志之一。克莱蒙基金会在去年11月为 John Wen 办了个展，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艺术将在 GBH 的产业调整里为靠量产来盈利的实体经济发挥提高附加值的作用。在 GBH 的产业动向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6月他买下了大型超市 Oho Marché， 这说明他们不仅有产品，不仅可以出口，而且在当地有大型批发和零售平台。那么艺术将在一个严密完整可持续的实体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附加值的作用。克莱蒙基金会实际上是在一个地方私营经济领头人的家族集团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地区经济形态里，承担了用文化软实力来做经济转型升级的研发工作。这是一个系统的有长远目标的研发部门，它的工具包括历史遗产和当代艺术在内的文化和教育，这是在转变发展形势、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扩大加勒比地区的内需、实施加勒比海地区协调发展战略的大方向里的一个步骤。克莱蒙基金会的艺术展览不仅为马丁尼克与环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打造文化附加值，同时也为当地的政治生活带来文化的能见度。马丁尼克属于法国96个文化空白区，那里以10万个人为单位的居民区分不到一个国家资助的公共文化设施的现象比比皆是。法国文化部意识到马丁尼克文化资源缺乏的问题，于是在2018年拨款75000欧元来资助那里的文化生活， 平均下来，每个马丁尼克人可以享受到的文化经费是20欧分，而巴黎市民每个人享受的政府文化拨款是139欧元。法国其他地区人口平均享受的政府文化拨款是15欧元。在法国政府公共文化预算这样的分配里，克莱蒙基金会的艺术展、座谈会、图书馆等文化平台，在政府文化平台严重缺失的现实面前，为马丁尼克人的娱乐享受和文化生活提供了私营产业部门的补充。在这样的文化生活的组织中，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点，看产业界的思想如何通过文化的传播在当地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雷诺汽车的现当代艺术收藏展是克莱蒙基金会继展出加勒比海地区艺术家和古巴艺术家的作品之后，又一个展出载入世界美术史册的主流艺术家作品的展览。这和克莱蒙基金会去年与蓬皮杜法国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合作办展览，请馆长 Bernard Blistan 做演讲是一个道理，以世界知名艺术家与加勒比当地艺术家在同一个殿堂里展览，来提高和带动克莱蒙基金会作为平台和加勒比海地区艺术家作为创作者的社会接受度。这次基金会请雷诺汽车集团的策展人美术史家安·因德利来策展。展览中有一件作品相当引人瞩目，这是 Jean Tinguely 的大型电动机械装置作品《枯叶安魂曲》。作品用不同造型、不同尺寸组成的齿轮，在传送带的带动下，参差不齐地相互牵引，构成一首视觉的乐章。这件作品放在克拉蒙基金会里别有一番趣味。展览开幕的这天，因为不满财富分配失衡，法国本土各地的黄背心运动如火如荼。在大量裁员后为集团赢得利润的法国雷诺与日本日产以及三菱合资集团总裁卡洛斯·戈恩被日本检察机关以涉嫌金融犯罪在东京逮捕。耗油的汽车作为污染源正在世界各地受到各种限制。在这个语境里，作为雷诺汽车的零售商 GBH 集团的克莱蒙基金会展出雷诺汽车的收藏《枯叶安魂曲》，好像预示着对当下越来越不合时宜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走向没落的陪伴，对新的财富创造模式和分配模式的期待。无独有偶，在雷诺汽车收藏展的同时，12月15号，克莱蒙基金会为观众放映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回顾民众对上一次产业革命期间没有与时俱进的财富分配的批判。克莱蒙基金会遗产项目负责人 Florent Blass 说，他在整个展览中最喜欢的就是 Jean Tinguely 的《枯叶安魂曲》这件作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题目是在安魂与复兴之间缔造加勒比文化的附加值，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欢迎回来，下面是由珍妮特为我们带来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大巴黎地区瓦兹古省的一个美丽的罗伊奥蒙特修道院。它可能是大巴黎地区保存古迹最大的西班牙式的西斯多风格最大的寺院之一。这是13世纪由路易九世国王应其母后的要求监督下打造的，这也是一个奉献收入丰富的修道院。现今罗伊奥塞特是一个聚集来自全球各地艺术家的基金组织，目的是在参加一些研究及创作的计划。罗伊奥蒙特修道院正前方有 一条大道，两旁栽种着树木为迎接来客。修道院的左边有一条东运河川流过，它也就是今天的一家茶室酒吧的所在。这家酒吧在周末及国定假日是12点到17点半之间会开门。很快的，我们可以从那里进入到这个13世纪打造的修道院的饭厅，而且有两个侧翼造型的中殿，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一个巨型著名的管风琴，它有2573个琴管，它是在1864年打造的，这也是这个修道院的镇馆宝物。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饭厅的地板是用超过40000块瓷砖铺成的，而且是按照当时代模式手工打造出来的。从这个大饭厅我们可以进入到厨房里，靠近门的地方就是窗口处。当年圣路易的时代，他到这个修道院居住时，是可以从这个窗口给修士们送递生活用品。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14世纪打造的一个圣母童贞女雕像，这个童贞女正在给圣婴耶稣喂奶，这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很少见的雕像。出来餐厅会经过一个1000平方米的中世纪的花园，他们是以9个方块在里面栽种各种花草植物。这是在厨房及饭厅的脚底处，这种景观造型也令人想起中古世纪花园的主要造型结构，也让参观者沉浸在各种植物历史当中。这个位于大巴黎地区瓦兹古省美丽的罗伊蒙特修道院的大餐厅里面，有这个古董级的镇馆宝物巨型的管风琴，几乎有30年没有人演奏使用了，它沉睡在那里，沾满的尘埃，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这个稀世珍宝级的管风琴在19世纪安置在这个神秘的法国教堂里，它有2573个琴管，是在1864年在巴黎的罗西哈的街道，在 Aristide Gavalier Gold 的工作坊里面打造出来的，刚刚由一名19世纪乐器专家罗伦贝勒整修好，还有他的专家同事 Conan 一起修复这个古董珍宝管风琴。这两位专家把这个历史性的管风琴修复了，由于体型特别巨大，所以在音响考量之下，音管等的各种配件都是非常特别的。1936年被有钱的艺术爱好者弗朗索瓦·朗格买下之后，安置在罗伊蒙特修道院里面，并在2017年10月20日重新开幕。于是在这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古代音乐及现代音乐的各项活动的举行。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脱欧倒数100天，英国正义一锅粥，提出调派军队造防乱局。法国2017年消防救护人员报案被攻击事件增加了 23%。 美国国会不会拨款建美墨边境墙，美国政府部分机构22号将再度关闭。脸书公司再起风波，多家民权团体联署致函要求扎克伯格引咎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受多宗司法调查缠身，内外交困。加拿大外交部宣布其第3名公民在中国被捕。美国助理防长表示，管他是中国战舰还是传美国，只关注其行动。中国就日本新版防卫大纲等与日方严正交涉。各位听众，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感谢苏黎念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再不散。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